千里独行张景龙到北京办完了事儿，功德圆满，是凯旋而归，高头大马，驮着驼垛子，上面装满了礼物，有一个小厮给牵着。哎，张景龙高兴，路上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这天终于回到苏州知府衙门。下手指头一算，离开家往返呢一个多月，那年头那交通它不方便，都起步，一步一步的量，你说能快得了吗？众人一听张景龙回来，列队迎接，头一个就是黄天霸。张兄辛苦了，你可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怎么样？一切顺利，托大人的福，托各位的福威，太顺当了，咱们到屋再谈吧。赵壁也没前没后回来了，
嘿呵，
高头骏马，这都带了些什么？人人有份，侯爷赏赐的，王爷赏赐的，每人都有礼品，大家说说笑笑，走到官房，马匹有人接过去，派专人刷起印六，东西都搬下来，都是北京的土特产，张三的、李四的、这个的、那个的，给大家都分拨完了，剩下大宗的是狮子人的，你们人家给烧来的。这阵有人到里边送信，石安师中出来请张景龙，张景龙换了套新衣服，小脸擦得倍儿亮，来在里边给石大人施礼。石大人欠身离座，快点张状纸，坐坐坐坐，说说看。众人都听着，张景龙不次于说书人，真能说，刚帮应证，打打打打，一铺一解所遭所遇，说的是活灵活现，众人听着如醉如痴。最后石大人长出一口气，景龙啊，吉人天相啊，太好了，大人，这是侯爷给您的家书，您看看。一听说父亲来的信，石大人站起来了，快点打来水，先净净手，漱漱口，再看父亲的信。那年头他讲究多，他不像现在，哪怕在厕所蹲着，把他爹信拿过来看一看，完了就擦屁股了。哎，那年头不行啊，父亲来信的规规矩矩的看。石大人看信的时候，众人鸦雀无声，看着石大人的表情。一看石大人两眼湿润，想他爹呀。不管做多阔的事情，父亲就是父亲，儿子就是儿子。儿行千里母担忧，侯爷在信中说，我跟你娘啊常惦记着你呀、啊、听说你身体不错，事情比较顺利，当爹娘的放心了，你要好自为之，注意自己的身体等等等等等。最后谈到公事，说景龙是个好孩子，遇上许多许多波折，但是都逢凶化吉了，哎，尽管你放心吧，现在你在任上得罪了不少人，千万要依赖天霸、赵壁等人，注意自己的安全等等等等等。特别是张景龙夜到侯府捉拿二寇的事儿，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，同时强调张景龙是咱家的救命恩人，是你爹的恩人，张景龙不夜探侯府，也许我遭了毒手了，对此人你要善待，要代替为父谢谢他等等等。石大人看完了，把信放下，石安呐、啊，给我换一套新衣服。大伙不明白，换新衣裳干嘛？这套衣裳不挺干净吗？里外三心换完衣服，石大人告诉景龙啊，来来来，你坐在我这个位置上。张景龙傻了，大人，你坐下。哎，张景龙不明白，就坐到大人桌子上了，一看大伙都站着， 就见石大人站在他对面，规规矩矩倒身便拜：“恩人呐，你是我爹和我全家的救命恩人，我代表我的父母给恩公磕头。”张景龙一蹦多高：“大人，大人不可如此，大人不可如此，我没干什么呢，这碰巧了的事。”张景龙也感动的哭了。哎呀，张景龙还有点后悔，心说话：“我呀，在北京脑子里闪了几次，我觉着这个静海侯啊，好像我把他救了，无动于衷，就像我应该应分的似的。说谢谢我们也没深谢，讲啊啊啊，谢谢你了，仅此而已。我觉着这个大人物跟一般人不太一样，都有点冷血。今儿这么一看呢，我猜错了，重恩不言谢。”你在这个信里头强调了这一点，要不就石大人对我能磕头吗？哎，哎呀，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。在场的众人眼圈全红了。这样有心的官，你保他才有用呢。你保他，他什么也不是，根本就没瞧得起你，拿你当仆人，拿你当爪，无关轻重，那就没意思了。这才能换心呢。哎呀，张景龙站起身来：“大人呐，我为大人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大人，今后你就往后看吧。”“是是是是，景龙你放心，咱们往后看。”石大人说：“这样吧，景龙回来了，鞍马劳顿，一切顺利，我做东。”我请客。哎，张景龙说：“别，玉钦太王赏给我500两银子，我还编队怎么花呢？今儿个我做东，我请客。大人，你也别赏脸。”大人点头：“行，那就叫你破费了。”哪儿都没去，就在知府衙门，上上下下200-300号改善生活，就这么胡吃海造，也没花50两银子，那钱金花呀。张景龙也出手大方，旁人不说，把那灶王爷杜克雄给撑的是上吐下泻，这家才没出息。吃完一悠又吃一悠，陪这个吃完又陪那个吃，不住脚的上厕所，腾出地方回来还吃，大伙儿这个乐。哎呦，你这真没出息，一个人顶10个人造。这一天尽了兴了，到第二天一公之功，石大人一看高兴了，玉钦太王明白，他叫我一公之功，那我就一公之功了，就好像皇王圣旨相似。第二天开堂，做出判决：黄龙凤、黄总、黄强以及主要人犯18人。判处死刑，是就地处决。其他的帮凶有无期的，有20年的，有流放的，有5年的，分门别类做出处理。老百姓听堂啊，听完之后欢呼雀跃：“大人真是清官呐，好清官呐。”那么当堂处决怎么处决？3天以后立刑场，让老百姓随便看。咱举个例子说，那影响大的事儿必须这么办，杀一儆百呀。刚解放之后，那罪大恶极的反革命，为什么公判大会那么吸引人，影响那么大呀？哈尔滨枪毙姚锡九，那些罪行累累的大恶霸就地处决，老百姓是人心大快。其他不法之徒也害怕，肝儿都颤，你老老实实的，不也对你也不能饶恕，就起到这个奢威的力量。所以大人做出判决来了：这次刑场一定要隆重，声势一定要大，让那些大大小小的黄粱庄头， 让那些不法之徒你们有所收敛。在我的治下，哪个不听，要违犯了王法，我是铁面无私，断然处置，大家全拥护。当天晚上赵璧进来跟大人说，大人呐、您的决定对不太对，太对了，卑职也拥护，但是您考虑没考虑的后果？什么后果？嘿嘿，根据我的经验判断，肯定有人劫法场来抢救黄龙凤，救得了救不了不说，肯定有场大热闹。大人呐、咱得动点计谋。哦，真的，我心惊肉跳，感觉是这么回事。黄天霸也说，大人有备无患呐、我赵大哥说的对，咱们事先得做好了充分准备。您别忘了，罪魁祸首大莲花彭坤呢、现在在逃，这个小子一日不伏法，社会不带得安定的。这个彭坤手下有不少死党，都在咱们眼皮的底下，藏在什么地方不得而知。我想他绝不能善罢甘休，还得从中作乱。我赵大哥提议非常正确，我们事先要做好防范。有道理。赵璧啊，你看咱们怎么防范？
这样吧，
咱们平常立法场都在南关外鬼王庙前，这次也不例外。三天之后，在鬼王庙前立下刑场，但处决的可不是黄龙凤，处决的是其他的死囚。您呐，派典狱官在监狱里把其他的死囚该处置的，不管是仨还是俩，送到鬼王庙前明正典刑，叫二府通知去监斩。那是一波，实质上的刑场设在城内，设在鼓楼，您在鼓楼监斩黄龙凤一干人犯。即使大莲花等人想要劫法场，想要闹事，跑到南关鬼王庙去了，结果我们这把事也办了，他再翻回头来捣乱也来不及了。您看怎么样？退一万步说，假如大莲花这帮小子手眼通天，知道鼓楼这是真正的刑场，他们想要劫法场在城里呢，到了时候四门紧闭，把城门一关，咱摆下天罗地网，抓个稳当的，既处决了黄龙凤等人，又抓住了大莲花，这叫一弹双鸟，一箭双雕。好，赵璧说的太对了，众位以为如何呀？同意，赞成。好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天霸，你和赵璧两个人负责，就安排此事。
遵令，遵令。
紧锣密鼓，大家下去行动，三天一晃就到。咱们到了行刑这一天，分了两波，头一波派二府的福成做监斩官，押着三名死囚。那么大的苏州府，管着四个县，那死囚多了。等着排号秋后处决的二十多号，随便提出仨来，打囚车装木笼，插上亡命招牌，送到南关外鬼神庙，在那明正典刑。实质上真正的法场在城内的鼓楼。这一天早上起来，施大人换好了官服，担任监斩官，先在死囚牢里的把黄龙凤等人给提出来了，住个验明正身。怎么叫验明正身呢？那得核对核对，给换了包怎么办？冒名顶替怎么办？杀的不是黄龙凤怎么办？ 得验明正身。一看确实没有假，宣读罪状。黄凤一听，哎呦，心里头埋怨玉亲太王啊，心说王爷，我真心实意给你老人家办事儿啊，我给你守着财产，这些年来兢兢业业，到时候我摊了事儿了，王爷不包庇我呀，一点袒护都没有，把我给扔出来了，完了，这算彻底玩完。朱笔一勾，亡命招牌插在后头，换好醉衣醉裙，把胳膊一拧，上上绳子，搁上头一辆囚车。他儿子黄强一看他爹傻眼了，他更傻眼了，都尿到裤子里了。勾了亡命招牌，红笔一勾，上绳架到车上。第三个是黄种，他这小子最招人可恨。黄种专给出坏主意，定成死罪，逼三辆车。余下的张三、李四、木头六都是一些帮凶，全都是罪行累累，哪个都死有余辜。今天出斩的18个人都上上绳子，18辆行车。大人宣判完了，拜别御神爷，起身上轿，差官大家陪着，浩浩荡荡赶奔鼓楼的广场。到了这之后，维持地方的地保、军兵小队子早把道路都打开了，这广场是戒备森严呢。10几颗杀人的桩子早都埋好了，一个桩子上捆一个，一个桩子上捆一个，是一大令。然后大人登上鼓楼，居高临下再次监斩。旁边有元辰官，元辰官是干嘛？掌握时辰的。那年月没有钟表，看烧那香头，看铜壶底漏，计算时间，随时向大人禀报53刻，明正典型。那年月他规定的事儿多，他麻烦还繁琐，你就得按规矩办事，谁也不敢超过，就得53刻，追魂炮一响，这块开刀。大人一看时间还来得及呀，升座鼓楼，黄天霸、赵壁等人陪伴，灶王爷杜克雄抱着大铁锹站在大人的身后护驾，张景龙、一朵梅、钱亮等人老少英雄在四拜巡逻，盯着刑场上的所有的人。今天上这观看杀黄龙凤的人10万人，交通都堵塞了，水泄不通，鼓楼周围的房上、树上、墙上叽里嘎啦全是人了，谁不想开开眼？老百姓都说黄龙凤啊，强横了多少年呢、那是当地的太上皇啊，没想遇上失的人了。今儿个他是恶贯满盈，看看他的狗头是怎么掉的，得开开眼睛，这个机会不能错过。有多少人得着信儿了？从80里以外赶着车、骑着驴来的，这城里的人是水泄不通。还有不了解情况的呢，鬼王庙那也有刑场，不知道哪块出斩黄龙凤。那的人也成千上万，单说十的人，升座工位心里头着急呀、心说快点到53刻，问元辰官还有多长时间，回大人还有半个时辰，半个时辰就是1个小时。哦，大人你想等着吧。咱们单说看热闹的老百姓急急叉叉，前面有黄宫绳，不能越过这绳子，军队弹压地面呢，越过这绳子你就犯法了，当时的逮捕法办，你有劫法场的行为，那谁敢越过呀？ 那么就在这个刑场的不远处，靠着东北角有一座三层楼，这座三层楼是个大饭馆，叫宴宾楼。平常这买卖就相当好，今儿这块例行厂出大差，观看的老百姓太多太多了，不为吃饭就为占座，我就占个座，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，所以也是人满为患。就在这宴宾楼的第三层，把这楼窗户上来50多号，昨天就把这座全包了，楼上能装80人，他们来50多人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，整个一层楼包下了。为首的是出家的老道，这个老道紧把这窗户探身往下看着，老道是面带凶恶呀。书中代言谁？就是漏网抓不着的大贼大莲花彭坤。彭坤来了，不但他来了，他邀请江湖之中著了名的侠剑客40-50号，都是亡命徒啊，大部分来自玉泉山凤凰岭，都是金头凤孙飞孙文广的属下，108寨的寨主呢，有1/3都来了，都跟大莲花这小子冲北磕头，都是关系不错的。今天他们来两重意思，一劫法场救黄龙凤，这是为由头的，能救也好不能救也好，以此为借口大闹苏州城啊，趁着这个机会杀人放火砸府衙，杀大人十不全。头天晚上他们也开了会了，就在郊外三义庙，他们歃血为盟。大莲花彭坤主持的会，他请了两个了不起的人，一个和尚一个老道，这老道是他的师弟，叫恶面昆仑上官峰。这个上官峰会金钟罩铁布衫啊，两臂一晃千斤之力，手里头使着独角娃娃槊，勇冠三军，没打过败仗。他特为把上官峰给请来了，告诉他，兄弟，这回全仰仗着你了，你要大显身手给哥哥出气。上官峰乐了，我师兄啊，咱一个头磕在地下，你怎么说外头的话呀？就你说的这个黄天霸，他有什么了不起？小脑瓜照壁，我像掐鸡蛋一样，咔巴我给他掐碎了，那些官人架不住我一划了。大哥，只要有你一句话在，我杀苏州一个马仰人翻，赃官十不全，这回他肯定跑不了。多谢兄弟，我仰仗你了。还有一个和尚，这和尚绰号叫蛤蟆僧，更是勇冠三军。